好，各位主内、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在这里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哈。那在一个小镇里面呢，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伪造者，他就制作了许多似乎几乎是以假乱真的假币哈，那钱币是假的。那这些假币呢，它看起来是非常的逼真，以至于许多人啊，那些商人啊，还有那些那边的居民啊，都没有察觉到这些钱币的假冒哦。那然而有一位老银行家哦。他就能够很快的识别出那些的假币，并且他就到处去警告其他人说："哎，这个是假的，你们不要相信哦。他告诉大家说，这些假币虽然看起来就好像是真币一样，但是其实他们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你们继续使用它们呢，最终就会发现自己会有一天会陷入到困境里面，因为假币它无法换取真正的财富哦。"那其实这个故事呢，它也是在提醒我们，有一些事物虽然看过去好像是很真实的，有吸引力，但是实际上它却是毫无价值的一个东西哦，就好像这个假币一样哦。那偶像崇拜其实也是一种的欺骗，它让人误以为说可以找到安全感还有幸福，但是最终看到的却只是带来毁灭哦。所以在昨天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九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先知他为百姓的悖逆啊、拜偶像、谎言还有诡诈感到很痛心哦。然后我们就看到耶利米先知他就流泪，然后警告他们这些行为将招来神的刑罚，甚至被分散到列邦之中，上升在刀剑之下。那先知他称他们为心未受割礼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专心来敬拜耶和华，也不遵循他的律法。而今天当我们来继续来看耶利米书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利米他就提醒以色列人，偶像虽然是有价值的，实际上却是毫无用处了，因为只有耶和华是真正的神，值得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敬拜哦。在耶利米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其实面临着周围列邦的那些强大的影响哦，许多人他们就被引诱去敬拜虚无的偶像。然而，耶利米以极为生动的言语来揭示这些偶像的虚无哦，并且他来强调，只有上帝是真正值得敬畏的主宰哦。因此，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唯独耶和华是神”。当我们在继续来读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些警告好像感觉上跟今天的我们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也不像古人那样，就是敬拜木雕的或者石刻的这些的偶像啊。然而，偶像崇拜的本质其实，在到今天为止，还是它的本质是没有改变哦。那今天的偶像可能不再是过去他们所雕刻的那种偶像，但是今天的偶像呢，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地位，可能是权力或者成就，甚至关系啊，很多东西，就是任何能够占据我们的心灵、取代上帝地位的这些事物，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哦。因此，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当中。因为我们其实依然也是面临许多的偶像的诱惑哦，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提醒我们要弃绝这一些的虚假的依靠，单单的要来依靠这位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哦。所以让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哦。那在第一到第十一节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先知他谴责百姓敬拜偶像哦。那在一到五里面，他就讲描述偶像的虚无哦。那以色列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慌，因列国为此事惊慌。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 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钉稳，使它不动摇。它好像棕树，是炫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你们不要怕它，它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他在第二节这里有提到天象，那观天象就是通过观察天体的变化来占卜算命，来预测未来。那这是其实在生命记18:9-14当中，有神是明确的禁止，因为只有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所以日月星辰啊，一切天象其实都是在神的手中，绝对不是可以用来膜拜和预测未来的。那唯有神自己才知道我们的未来，他不一定会把未来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但是他却应许我们，他永远都不会离弃我们，来引导陪伴我们一生的道路。所以呢，我们就不要相信这一些天象啊、星宿啊，不要惧怕所谓的凶兆啊，只要信靠全能的创造主。其实到这种观天象啊，这些其实到今天还是有，因为我以前也是很喜欢看星座这些看这个月有桃花有什么以前很有兴趣，因为在报章里面每个星期都会有这个，所以就会很好奇嘛，就看看你的幸运颜色是什么，然后你这个星期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哎呀，如果说你这个星期可能会一些不好的东西你就很怕，但是有好的你就很开心，所以你会发觉这个心情会随着这些所谓的这些迷信的东西，观察你的所谓的星座这些东西而被影响，但是当然后来就明白了真理，知道说其实真的是创造一切万物的都是来自于神，所以这一些其实都是来自恶者，来自偶像的这些东西，所以就没有再去看这些了。那在3-5节他这里就说到，他说偶像的本质其实它不过是一段木头，由人手制作成的。第五节说它好像棕树，是炫成的。那中文新译本和其他英文本的翻译均为田地里的稻草人。那田地里的稻草人是来干嘛的呢？它其实是人用来吓唬那些飞鸟的，所以它不会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而且他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所以他在这里其实耶利米他就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偶像的特征，指出了偶像的虚假性，还有崇拜偶像之人的愚昧。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在6-10节，他就来描述神，来对比这些偶像，那唯的他就是要彰显神的超越性。那在6-7节经文这里这么说，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意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6-7节这里他其实强调了耶和华神的绝对超越性。那他的名大有能力，是超乎万民之上的，他的尊荣超乎一切，没有人可以来比的，因此所有的人本该单单的来赞美，来敬拜这位神。那从古至今对独一真神缺乏敬畏的，其实我们也看到是人类的通病。就算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明明知道，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尊这耶和华为独一的真神。那在8-11节接下来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他们竟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有银子打成片，是从他斯带来的，并有从乌法来的金子，就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又有蓝色紫色料的衣服，就是巧匠的手工作。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 当时候的犹大百姓在侍奉神的时候，其实都是假冒为善哦，因为他们行事诡诈，他们不仅是做假见证来陷害邻人，且将污蔑的那些污秽的祭物献给神哦，在偶像崇拜的事情上，却不远千里的去追求。那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可谓是完全的颠倒、哦、所以他这边讲到塔斯、哦、就是塔斯是位于今日西班牙南海岸的一座城市，以出产和雕琢金银为著称，而乌法其实也称为尔斐、哦、是盛产黄金而闻名于世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花尽他们的这些钱去追求，甚至是铸造这些偶像，就是 要用最好的，哪里知道这些偶像其实都是虚无的、哦、所以以色列人就被警告被警告说不要仿效这些列邦的风俗，特别是敬拜偶像的行为。耶利米他就描述这些偶像是用木头雕琢的，只是外面包着这些包金啊、象银啊，看似华丽，但是它却是没有生命的、哦、那他们无法言语，他们没有办法行走，只是虚无的摆设。而且不论那些偶像制造的多么巧夺天工，都不会有全能还有生命哦，而且也不能与永生而真实的神来相比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或许不会用手来雕刻这些的偶像，但是我们要思想，就是我们的心是否被金银、那些金钱、权力、地位，甚至我们所追求的其他东西所占据呢？而让这些成为了我们的偶像。那其实世上很多物质上的东西，这些东西看似是很重要，就好像工作重要吗？重要。名利地位重要吗？重要。钱重要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说不重要，我不需要钱、哦、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但是呢，实际上这些东西却也无法给予我们真正的平安还有满足，它也无法取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哦。所以因此我们要来认清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的偶像哦，避免让世俗的追求取代对神的忠诚还有敬畏哦。所以我们要将心中的这些偶像从我们的心灵祭坛上要移除，我们要来单单仰望神，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其实真的都是来自于神哦。所以我们追求的目标跟对象一定要是神哦。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先知他是如何的来谴责百姓。那第二，我们就看到他除了谴责之外，他也称颂耶和华的伟大，在十二到十六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霄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响。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现在，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它其实是一首颂赞独一真神创造万有、管理宇宙的一篇的诗来的、哦、那其实这一篇诗歌，它就依稀我们可以从过去以色先知以赛亚当中看到、哦、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二到十七节，类似他也是如此的来称颂神哦。那在十四节他说：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也可译为人人都如同畜类，毫无知识、哦、所以每一个人都好像畜类一样。那当时候的外邦人呢，他们都把创造宇宙和管理宇宙的工作归功于不同的假神哦。那好像他们就认为巴利啊是带着风暴啊，是带来风暴啊、雨水啊和丰收，而神的百姓竟然也无知的效仿 效法他们随从众巴力哦。所以神他以全能和全智创造万有，管理宇宙，他也必不将自己的荣耀来归给这些的假神。因此呢，虽然他暂时任凭世人来放纵愚昧敬拜偶像，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必要追讨世人，他要除灭偶像哦。在第十六节，虽然百姓长久以来一直离弃神，但是这位造作万有的主呢，却始终信守西乃之约哦。他让自己成为以色列的产业，而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哦。耶利米他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就对比了偶像的虚无，还有神的上帝的威严哦。那我们知道，上帝是独一无二的，是无可比拟的，他是真神，他是永生的王，而这些偶像不过是虚无的假象。所以耶利米他很清楚地表达了，唯有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掌管一切，而偶像则毫无价值。我们试想一想，我们是否常常因为迷恋世界的荣耀啊，短暂的成功，而忽视了那位真正掌管万有的上帝呢？我们是否将我们的信心还有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事物上面呢？那我们就很常我们会有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很会找方法的，但是我们找的方法都是属地的，可能找人来帮忙啊，或者是找一些工具啊，这些等等，但是我们很少会第一个时间我们来寻求神哦。所以这是我们好像已经是一个设置好的做法，就是一有这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程序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有那个问题程序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可以去找什么、啊、或者怎么处理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神放在以外哦，只有当事情好像没有办法做出来的时候，然后我们才会求神哦。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如果说我们的头脑是一个电脑的 setting 的话，我们要 reset 它，就变成 default。 default 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原来的程序，原来的程序就是我们应该来寻求神。好，我们的他的原有的程序应该是首先来到神面前哦。所以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常常提醒自己神的伟大还有他的主权，我们要重新来审视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次序哦，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信靠他的引导，而非世俗的成功或者物质的保障哦，因为这些都不长久，都会过去的。那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先知宣告百姓即将被掳，在17到22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受围困的人啊，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机弦甩出去，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使他们绝物。民说：祸灾，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绳索折断，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了，无人再支搭我的帐篷，挂起我的幔子，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有风声，看哪、啊、敌人来了，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要使犹大城邑变为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哦。所以耶利米他在17、18节当中，他描述了以色列即将要面临的困境，就是他们要被抛出去，要离开他们的家园，并且呢，他们要受苦，他们要被抓拿。那这里提到了上帝即将要施行的审判和以色列人的被掳，所以这一切都表明了上帝对以色列背离他的一个惩罚哦。那然而这段经文它也反映了上帝的主权，就是神他掌管着历史的进程，甚至包括列国的兴衰哦。那神以预言的方式来宣告，他们若不悔改，神将使他们遭遇战争，成为敌人的俘虏。所以这里有一句很关键的经文，就是在18节， 他这里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机弦甩出去，又必加害他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觉悟。所以这里说神要用灾祸来使选民觉悟、哦、那神要他们能够觉悟到神他其实不会一直无限度的来宽容他们，来背离神的罪哦。虽然神他是怜悯跟慈爱的神，可是他也不会这样子一直宽容让他们犯罪哦。所以约西亚王推行的信仰复兴是神给他们最后一次悔改的机会，所以如果他们再不悔改，他们的结局就是被辱，他们家园就是被毁哦。那其实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哦、那神警告他们的目的不是要真的要把他们完全消灭，而是要彻底的打破犹大选民的一种荒谬的一种幻想、哦、误以为他们只要靠着假神就会一致得蒙神的保守、哦、耶利米他在这里也表达了对神的祷告，他承认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同时呢他也请求神要施行怜悯。那耶利米他深知上帝的主权，他是掌管国家还有个人命运的主、哦、所以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公司因为贪污腐败而面临破产，员工们他们失去了工作，家人们失去了生活的依靠，那其实这正是以色列他们当时候的一个 情景、哦、他们因为背离上帝而面临灭亡的结局。那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而言呢，其实也是在警戒我们，如果我们选择依赖那些虚假的所谓偶像、哦、或者是那些不义的行为，其实我们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灾难哦。所以这是其实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在当中。那我们来看第四大点，就是我们看到已经知道了这些事情，先知也知道他们面临的后果，但是呢他还是来为着百姓来代祷、哦、在第23-25节、哦、当先知耶利米听到神对悖逆选民的惩罚预言的时候，想到犹大百姓将要面对的悲惨境况，他忍不住就来到神面前，就求神怜悯他的子民。在23-25节他就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愿你将愤怒倾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耶利米他当然他很明白神的心意，就是神绝不是要是想要、毁灭他的选民，而是要带领他们重新的回到、正路上来的。而他其实也知道人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是身不由己，在劫难逃、哦、所以他就来到神面前求神以宽来惩治、哦、他虽然心是在哀哭，但是、他仍旧与百姓认同，接力的来为百姓来代求、哦、那耶利米他在这个祈祷当中提到他自己、哦、他用我而不是我们、哦、为什么呢？诶，其实好像看过去是以色列百姓的问题不是他，可是他却用我，大概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亏欠，他也站在百姓的角度来向神来祈求、哦、而最后呢，先知也不忘呼求神来毁灭外邦，要审判巴比伦。那神他应允了，其实神他以后他就有应允了这个祷告、哦、就是巴比伦他在犹大被掳70年后他就被波斯所灭、哦、而选民当中的部分得以回归故土重建家园、哦、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耶和华他的确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唯一的真神，他是永活和永远的王来的。那耶利米的祷告其实他也显示了他对上帝的深切信任还有信靠。在这段的祷告当中，耶利米他就承认人的、 承认人是有限的，还有对神的依赖、哦、所以在二十三节这里这么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所以这句话他就表达了人类的无助还有有限、哦、所以耶利米他深知人类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在没有在、也无法在没有神的引导下行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哦，所以耶利米他接着他就请求上帝，也所以他就求神要惩治我，不过是按着公平，不是按着神的怒气、哦、免得神的怒气使、人消灭、哦、所以在这里耶利米就请求上帝以怜悯而非愤怒来惩治他还有他的同胞、哦、所以他认识到上帝的公义，但是同时呢也恳求上帝施行怜悯，不要让他们完全的被毁灭、哦、所以这种对上帝公义与怜悯的双重认知，表现出耶利米他对上帝深刻的理解还有对神的敬畏、哦、而最后在第二十五节，耶利米他就将视线转向了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列国，所以他说，愿你的愤怒请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他，而且灭了他，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所以这段的经文当中，耶利米他就呼求上帝将他的怒气、哦、不是倾倒在他的子民身上，反而是倾倒在那些不认识他毁坏以色列的这些列国身上、哦、所以这表明了上帝他对列国的主权。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神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是全地的主宰、哦、那在艰难的、时代、哦、神的信息其实带给了耶利米希望还有力量、啊、就是神必会一直与他的子民同在，神绝对不会去舍弃耶利米所深爱的犹大同胞、哦、而耶利米的祷告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哦，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会面对一些不确定还有一些无法掌控的处境、哦、就好像我们 驾驶一艘在风暴中漂流的小船，在这些时刻呢，其实我们很需要像耶利米一样承认自己的有限，我们要依靠上帝的引导还有力量、哦、那此外耶利米他其实也提醒我们，上帝的主权不仅限于我们个人生活或者是教会，而是包括了整个世界、哦、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所有的国家民族和文化最终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这就提醒我们要为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国家还有人民来祷告，求神将他们带入到他的真理当中、哦、所以就好像我们、最近、香港六一他们有特别在这四十天进士祷告当中的时候，神把这个欧洲放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们 要为着欧洲来祷告，因为当中真的是已经有很多不认识神的人在当中，所以我们要也是要站在这个破口上来为着这些人的灵魂、这些的国家还不认识神的国家来祷告。所以我们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哦、就是耶利米书在第十章其实他就通过揭示偶像的虚无还有神的伟大，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信息，就是唯独耶和华是神、哦、那他超越一切受造之物，他掌管着万有。那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诱惑还有虚假承诺的世界当中，各种偶像试图取代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哦、然而这一章也提醒我们，只有上帝才是真实可信的，只有他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还有满足。因此呢，我们要常常的来反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取代了神的位置，好让我们能够舍弃这些虚无的偶像，全心全意的来敬拜还有依靠那位独一的真神，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是掌管万有的主， 唯有他能够带领我们走向生命的丰盛，还有永恒的祝福。所以愿我们每一天都在他的光中来行走，来见证他的伟大还有荣耀。所以这时候我就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来跟我们分享。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想刚刚听国敬传道在分享这一章的时候，他特别用这个唯耶和华是真神，我就看这一节他这个主题也从第十节，今天第十章的第十节，唯耶和华是真神，然后跟着下面所说的是活神，不只是真神，是活神。换一句话说，他不只是摆在那里啊，他真他就摆在那里，但是他是活在我们当中，他是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可以去体验他，去经历他的。而且他说是永远的王，所以他不单是活神，而且是作王，而且不只是暂时作王，是永远作王，是永远的神。那这样子的一位真神、活神、永远的王，跟着说，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关键。今天在这章经文当中，神为什么他既是活的，他既是真的？换句话说，他不容许别人冒充他，或者是冒犯他，因为他一发怒的话，列国都担当不起。你能够想象，如果我是神国六一灵粮堂的陈延明牧师，忽然间附近开了另外一间，我们不是，他说我不是六一，我是七一一哦 ,7-11, 然后我也叫陈延明，然后哇就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我就是那个六一的陈延明，哇，那你想象。我如果我知道了，你想我会有什么感觉？当然跳起来啊，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冒犯呢？不要说是我，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有人冒充你的名在做一些就是做一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哇，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不但是被冒犯，而且你一定会很生气，而且你要来处理。那我们知道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如果他一发怒的时候，其实天崩地裂，就是没有人能够担当得起，就是大地也都担当不起，而且神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章里头，确实神所创造的人，神所创造的物，他所创造的人就把物拿出来，然后整整一下，就说这个就是神，这个就是我们要敬拜的，这个就是全能的，或者说就是能够我们所依靠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你可以想象神会生气吗？当然会生气啊，就像你被冒犯的时候，你被冒充的时候，你会生气，神也会生气。而当神一生气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大地其实会承受不了。可是事实上我们看见，不只是列邦列国不认识神而抵挡，包括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也因为被引诱而无知，陷入在这个网络当中。然而在这个过程里头，你会发现神其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虽然神有很多的管教会临到那些悖逆不听的，可是大体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神不断在宽容，不断在等待，在忍耐，等候人的悔改。其实正是这样子的，很多做父母的都有这个体会，孩子不听话啊，你想要管教，你想要打骂，可是你的打骂跟管教总是警告多过实际行动，对不对？就是你一错我就砍你，或者你一错我就鞭你，不是，很常都是先警告警告警告警告，当你真的不听的时候，偶尔会有些刑罚，然后之后哇里面很痛，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就是父母会很痛。然后就是为什么一直等待人的悔改？其实从这一章里头，从这个观念里头，你会看到神的属性，他是全能，他是不容许冒犯啊，或者说虚假。可是偏偏不但是世人，包括他的百姓也都会这样子。可是神一再的宽容，一再的忍耐他。那这就让我想到， 这个是一个属神的生、神的生命的表达。然后属神的人，我们怎么样效法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就想到昨天晚上我们在四方坚固台的祷告里头就特别提到、我是最近跟香港的牧者沟通的时候才更深了解到，当那一批所谓不满香港六一而选择离开、离开就离开嘛， 你不认同这个教会的做法，你选择离开，还有很多教会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他们离开之后，他们还设立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就特别表达叫做脱北，就是我脱离这种集权政治的一个的国家这样子，然后我就自由了了。可是当这个脱北就不断不断的在发出很多的攻击，就对、香港六一的攻击，那这个当然是 很不好受的一件事情。那包括当香港开同工会、就是同工们刚谈了一些东西，讲了一些事情，不到一个小时网站就发布了，哇，背后、这个东西背后你看有什么扭曲，有什么扭曲，哎，为什么在内部就是同工里头的事情马上会出现在那个网站，可见真的有内奸啊，树大招风，同工群也很多，所以当中其实到一个地步，后来我们有机会私下、跟詹姆斯的沟通跟了解，其实他知道谁，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揪出来呢？因为揪出来的话，其实这个人就完了。但是他宽容，他忍耐，他等候对方悔改，等候对方明白事实的真相，而不是从一种被掳者的一种所谓被掳者被仇敌掳掠，然后就从负面的角度一直不断要做破坏跟攻击。那我就联想到今天当我们在看原来神他可以因为你的虚假他一震怒的时候你就完了，可是神宽容忍耐，其实这是生命树的生命。这也是今天当香港六一在讲生命树的时候，我也看到今天牧者领袖要活出来的就是一个生命树的生命，就是你明知道有一些东西是对方错了，而且当如果你一发怒你要把事情揪出来的时候，不但对方会很难堪，而且会没有翻身的余地，就是他会 很糟糕，可是却领袖却选择忍耐等候你回转。那我想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面对我们的无论是家人也好，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好，当有些东西你发现是不对，当然我们要把真理讲出来，可是当对方还是不能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好，我就跟你摊牌，我就从此跟你恩断义绝，一刀两断。可是这样子的话、很显然是血气，或者是、当然执行公义的审判跟管教。可是如果能够与此同时思考到爱怜悯，那我想这也是一个神的属性的一个彰显。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领受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同时的反省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不也是在面对神是唯一独一全能的，他尚且忍等等候人的悔改，我们不给人机会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领受神的属性在我们的里头。